小米之家模式凭什么能胜出？经历过2018年在中国市场的挫折之后，结合 PPP 模式的经验，我们在2020年7月重启了中国区的线下变革，对小米之家模式进行了升级和强化。总结而言，核心就是简化业务模型，简化组织，简化业务动作，其中包括全面推进全链路的数字化系统，用系统和组织来支撑我们对高效运营目标的支持，将我们与渠道商的关系从博弈转为合作，保障合作渠道伙伴的合理回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明确了几项原则。首先是确立了做全品类全店的模型，我们不做层层分销、层层分利的结构，坚定地走开小米的品牌店这一条路，同时坚定地进军下沉市场，而且在下沉市场也要坚决做到数据闭环，建立不留缺口的全链路数字化体系。最为关键的是，我们把2018年造成混乱的14种渠道归并简化成了直营店、授权店、运营商渠道三种体系，并强化了省分公司组织，确定了省分公司统管境内所有渠道，终于扭转了没有人为省级市场最终结果负责的混乱局面。在这种体系思路指导下，我们拓展小米之家渠道规模，改善客情，推进数字化，激发渠道信心，不断提升渠道能力，在2021年做到小米之家覆盖全国县域，中国区门店总数超过10000家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，小米之家模式的逻辑已经验证通了，接下来就是如何养店，如何不断调优店面运营。小米之家模式有什么不一样？同样是线下零售模式，同样有自营，也有加盟授权，但只要稍加对比，就会发现小米之家模式与其他传统线下模式有着巨大区别。关键就在于渠道结构和品牌厂家在整个链条中扮演的角色。中国最早深耕线下的手机品牌，在厂家到用户之间隔着省包、地包和零售商三类角色，其中零售商可能还会分为多层，整个中间环节占据了30%至33%的费用。这还是近年来在小米之家模式的压迫下进行了压缩的结果。这就意味着一款出厂1000元的手机到用户手里价格至少是1300元。厂家在整个零售链条中只起到了管理作用，零售运营则完全是中间的层层代理在操作。这也就意味着对厂家而言，数据链路是不通的，其中必然存在着不可调节的大量延迟和失真。而另一类品牌的渠道模型有所不同，在厂家到用户之间也隔着全国代理、省级代理和零售商三层，中间环节效率稍高一点，占据了23%至25%的费用。近年来他们正在努力向小米之家模式看齐，但依然有着巨大的耗损。在这种模式下，厂商承担了零售业务职能，代理则承担着资金物流平台的职能，这种模式能够指导业务，但终端数据依然存在延时，无法实现实时同步。而在小米之家模式下，结构极为简化，在小米和用户之间没有全国代理、省级代理等环节，只有一层零售商，中间平均费用率只有10%，小米在其中担负起的是管理加业务的全职能，零售商则扮演投资、共建与共同运营的角色。同时，在这种模式下，业务数据全部上线，真实、实时的数据可以做到交易及数据，并且能够充分驱动业务。基于这样的模型，小米模式在零售领域追求的线上线下融合高效率就有了保障。而在模式构建中，有几项要点成为其中的关键。